第44章，真的神迹。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耶稣从前医治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就是在迪加波利的境内。这里的居民因为猪群被溺毙，心里恐慌，曾求耶稣离开他们。但他们听了耶稣留下的两个治好的疯子为他所做的见证，就心想要见见他。这次他再到这一带地方来，所以有一大群人围着他，有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被带到他面前。这次耶稣并没有照他的惯例，只单说一句话就医好了他。他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又摸摸他的舌头，于是举目望天，想到那些有耳不肯听真理，有舌不肯承认救赎主的人，不禁为之叹息。他说：“开了吧。”那人立时恢复了讲话的能力。耶稣虽然嘱咐他不要告诉人，但他却将自己蒙医治的情形到处传开了。耶稣上了山，众人蜂拥的到了他那里，把有病的、残疾的都带来放在他脚前。他医好了他们，他们虽是不信主的一帮人，却也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他们聚集在救主身边有3天之久，晚上露天睡觉，白天切切地拥挤着听他讲论，看着他做事。过了3天，他们带来的食物吃完了，耶稣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就吩咐门徒给他们吃。门徒这次又表现他们的不信，在伯赛大，他们曾看见自己所有的一点食物经过耶稣的祝谢就能够供给众人吃饱，但这时候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食物拿出来，没有信赖他的能力能为饥饿的人群使食物增多。在伯赛大吃饱的是犹太人，现在这些都是异邦人、异教徒。犹太人的民族偏见依然存在门徒的心里，他们回答耶稣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但他们到底听从了耶稣的话，把所有的食物都拿了出来，7个饼2条鱼。众人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大筐子。这次借吃饱而恢复精力的，除了妇孺以外，共有4000人。于是耶稣就在这一群人心里充满着喜乐和感谢时，打发他们走了。随后耶稣和门徒上船渡海，来到哥尼撒勒平原南边的马加丹的境界。在推罗西顿的边境，耶稣因叙利腓尼基妇人坚固的信心，精神上很是愉快。迪加波利的异教徒也曾欢欢喜喜地接待他。现在他又来到加利利，这是他的全能表现得最惊人，怜爱的作为和真理的教训发挥得最多的地方，但他所遇到的却是轻蔑、不信。这时有一个法利赛人的代表团，会同富贵的撒都该人所委派的代表来见耶稣。撒都该是犹太国的祭司、怀疑派和贵族所组成的政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有很大的仇恨，撒都该人一味地讨好当时的罗马政权，借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法利赛人则怂恿群众怨恨罗马，希望有一天能挣脱他们的重恶。但如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却联合起来反对基督，这诚然是物以类聚。无论何处，邪恶总是与邪恶相结合，来破坏良善的。这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见基督，要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在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在伯克伦作战的时候，太阳曾听从以色列首领的命令在空中停住，直到他们得了胜利。他们的历史上还记载着许多类似的神迹，他们向耶稣所要求的就是这一类的神迹。但是犹太人实际上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神迹，仅仅外表的凭据不能帮助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理智的开导，而是属灵的更新。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观察气象，预知晴雨，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基督亲口所讲的话， 带着圣灵叫人自觉有罪的能力，这就是上帝为拯救他们而显的神迹。况且天上也曾直接显出神迹，为基督的使命作证。牧羊人所听见的天使的歌声，引领博士们的星光，以及耶稣受浸时从天上降下来的鸽子和声音，都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所传的道是向尼尼微人所显的神迹，照样基督所传的道也是向世代所显的神迹。然而两个世代对所传给他们的道相形之下有何等的不同啊！那一帮大城里的居民听见上帝的警告，无不胆战心惊。君王和大臣都披麻蒙灰进食祷告，全城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向天上的上帝呼求，上帝就向他们施恩。基督曾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基督所行的每一件神迹都是表示他的神性，他所做的正是圣经预言弥赛亚所要做的事。但在法利赛人看来，这些慈怜的作为却是他们的绊脚石。犹太人的领袖们对于人类的痛苦冷酷无情，漠不关心。基督所解除的许多痛苦，事实上是法利赛人的自私和压迫所造成的，因此他所行的神迹对于他们是一种谴责。救主神性的伟大凭据使犹太人拒绝了救主的工作，他的神迹所含的最大意义可以从为人类造福的事实上看出来。他的生活彰显了上帝的品德，这就是最确凿的凭据，证明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做上帝的工，说上帝的话，这种生活是一切神迹中最大的神迹。当真理的信息传给现今的世代时，许多人都像犹太人一样说，显一个神迹，行一件奇事给我们看看。耶稣没有因法利赛人的要求而行什么奇事，他在旷野也没有因撒旦的巧言行一个神迹，他并不赐给我们能力来使我们表扬自己，也不将能力去满足不幸和骄傲之人的要求。但福音之出于上帝是信而有证的，我们能挣脱撒旦的捆绑，岂不是一件神迹吗？与撒旦为仇原不是人的本性，乃是上帝的恩典所赐予的。每当一个被倔强放荡的意志所挟制的人得了自由，而全心全意地顺从上帝能力的引导，这就是一个神迹。当一个在强烈的迷惑之下的人能幡然觉悟，明白真道，这也是一个神迹。每逢一个人悔改，敬爱上帝并遵守他的诫命，上帝以下的应许就必实现在他身上。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人心的更新，品格的变化，都是神迹，显明一位永活的救主在为拯救生灵而工作。在基督里言行一致的人生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人传讲上帝的道时，应当一贯的显出的神迹就是圣灵的同在，使上帝的道在听众身上发挥重生的能力，这是上帝为他儿子的神圣使命向全世界所做的见证。那些向耶稣求神迹的人，因为不信而心地刚硬，以致在耶稣的品格上看不出来上帝的形象，他们不明白耶稣的使命是应验的圣经。耶稣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对法利赛人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天上地上所能显的任何神迹都不能帮助他们。耶稣在深深的叹息中离开了这一群吹毛求疵的人，同门徒再上船，在忧郁的寂寞中渡过海。他们没有回到以前的地方，而往伯赛大去了，就是靠近耶稣给5000人吃饱的地方。 上了岸，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从摩西的时候起，犹太人每逢过逾越节的时候，必须除去家中的面酵，他们把酵看作罪恶的表号。可是门徒不了解耶稣的意思，他们匆匆地离开马加丹时曾忘记带饼，所以船上只剩下一个饼。他们以为耶稣所讲的是指着这件事，是警戒他们不要向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买饼。这些门徒缺乏信心和属灵的见识，所以对于救主的话常常发生误会。如今耶稣责备他们，不应该看这位能用几条鱼和几个饼给数千人吃饱的主，在这严肃的警告中仅仅论到肉体的食物。耶稣所见到的危险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种狡猾的辩论，将有面酵的作用会引诱他的门徒不相信他，使他们轻看基督的工作。门徒认为他们的夫子应当答应这般人的要求，从天上显个神迹。他们深信他很可以做到这一件事，而且这样的一个神迹必能使他的仇敌哑口无言。但他们没有看透那种无理强辩者的虚伪。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又把这话讲了一遍。他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教母在面团里静静的工作，将全团面发成与教一样。照样，人若让伪善存在心里，则品格和整个人生都必受他的影响。法利赛人所提倡的戈尔板的规条，就是他们伪善的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们假借慷慨捐助圣殿的名义来掩饰不孝之罪。基督对于这种规条曾经加以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经常的把欺骗人的道理灌输给人，他们把自己教义的真相遮掩起来，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狡猾的把它灌输到听众的心里。这些虚伪的道理一进入人心，就像酵母一样发作，能渗入人的品格，改变人的品格。民众之所以如此难以接受基督的话，正是因为受了法利赛人的这种迷惑。现今有人强解上帝的律法，使得迎合他们自己的行为，他所生的影响和法利赛人的教是一样的。这一派人并不公然攻击上帝的律法，只是提出一些破坏律法原则的空洞理论。他们解释律法的目的是抹煞律法的效能。法利赛人的伪善是专求利己的产品，荣耀自己是他们人生的目标。因此他们误解圣经，妄用圣经，以致使他们看不出基督使命的宗旨。这种阴险的邪恶，连基督的门徒也有沾染的危险。那些自命为跟从耶稣而未能完全放弃一切来做他门徒的人，受法利赛人论辩的影响最大。他们常彷徨于信与不信之间，认不出那隐藏在基督里的智慧的珍宝。连那十二个使徒虽然在表面上为耶稣的缘故已经撇弃一切，但在为自己图谋大事上还没有死心。他们互相争论谁是最大的，正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他们和基督之间造成了距离，使他们对基督自我牺牲的使命是那么缺少同情，对于领悟救赎的奥秘是那么的迟钝。酵母的作用，最后的结果总不免霉烂。照样专求利己的精神也必污秽人的心灵，毁坏人的心灵。在现代跟从主的人中，这种阴险不易捉摸的罪也像古时一样是何等的普遍啊！我们为基督而做的工作以及与主之间的交通，往往因暗地里想高抬自己而受损害。我们是多么轻易的庆贺自己的成功，并渴望他人的称赞啊！那是世人以人的理论和遗传代替上帝诫命的，就是专爱自己的心理。他们想寻求一条比上帝所指定的路更容易走的捷径，但基督警告他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基督的宗教是完全真诚的，为求上帝的光荣而发的热心，这动机乃是圣灵放在人心里的。 而且唯有圣灵有效的运行，才能把这种动机放在人心里。唯有上帝的大能才能消除私心和伪善，这种改变就是上帝作为的标记。当我们所领受的信仰消除了自私和虚伪，并引领我们专求上帝的荣耀而不求自己的荣耀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信仰是正确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基督一生的方针，我们若跟从他，这也必成为我们一生的方针。他吩咐我们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